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刚刚听见的诗歌真是感动我们的心。耶稣这名何等芬芳，何等甘甜，是我们黑暗中的明光，是我们忧伤时的安慰，是我们旅途上的伴侣，是我们沉沦中的拯救，是我们创伤时的膏油。我们真是觉得你的恩爱说不尽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为着你这样恩待的我们，这样拣选的我们来，我们献上感恩。哦主，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来听什么道，我们是愿意接着这些道能够有更多的认识你，也能够更多的爱你。愿你带领我们这一次夏令会最后的这一趟，好让你给我们预备，我们都能够有所得着，不让你失望，也不让你在我们的身上工作归于突然。哦主，我们把这一点时间都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愿你分别为圣，用短短的时间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永远的祝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大家一起来看圣经，旧约以赛亚书第六十章。以赛亚书第六十章，旧约圣经871页。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，我们早着的一起来念。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：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我们再看新约约翰福音第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们从第三节念起，念到第14节。约翰福音六章三节念到第14节，我们再一起来念。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逾越节近了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的人，就对腓力说：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。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：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，还算什么呢？耶稣说：你们叫众人坐下。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都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，逐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：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：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。我们好像今天念的以赛亚书跟约翰福音第六章没有什么关系，怎么会连起来一同念呢？
以赛亚书六十章那里说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了。我们的主要来，那荣耀的光就要来到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在这个时间能够趁机而起，兴起发光，这是最聪明。因此这样的人，耶和华的荣耀要发现照耀他。那么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，就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兴起发光。 Arise Shine， 就抓住这个机会站起来发光。我想我们稍微思想一下，在主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里，那一天哪一个是发光的大明星？谁啊？啊？一个小孩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，成为那一天晚上个人回家之前众人所看见的发光的明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Arise Shine， 这就成为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很好的帮助和提醒。什么时候就是你能够兴起发光的时候？好，我们现在回到2000年前当时的情景，你看一看，在那旷野彷徨啊黄昏的时候，做了5000个大男人，那你说夫人孩子没有算在5000人之内啊。主耶稣讲了一天的道，现在上礼拜了，主耶稣讲道比我们还长，所以还从早讲到晚。显而易见的，大家带去吃的东西已经吃完了，肚子都饿了，怎么办呢？这是旷野，不只是城市，也不是乡村。那如果要他们自己回家去，这是个最简单的办法。可是主耶稣看考虑到听众的里面有很多身体软弱的小孩子，还有的人走不动的，于心不忍。那么叫他们去买呢，有没有店？恐怕人也没有钱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众人有需要，环境有困难，主就向他的门徒，他周围的门徒就发出一个问题，特别是使徒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这个问题已经显明出主耶稣基督要门徒来想办法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主的话后面说，圣经说，说是要试验腓力， 他自己原知道该怎么做。是，你看主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已经有一个计划，他要做什么事来解决这困难。但是他先要问问门徒们，在这种情境之下，你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，就是在众人都痛苦、众人都需要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这是主要考验，并且是在众人都有需要、都有困难的时候，你自己，你在你的环境里也觉得没有什么办法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这叫试验非礼。在周围的人有需要我再说，在环境有困难，在自己能力似乎一无所有的时候，这时候是主考验你我，对于人、对于主，到底我们的关系是怎样。当这个话一问出来的时候，这些门徒就有反应。这里说，就是20两的银子买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那你就看见主耶稣很穷啊，20两银子都没有，就是有，所以银行存款了，白来的是很少。那我看其他的福音呢，门徒说叫他们分开，赶快自己想办法。但是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。如果你是当日的门徒，你这里怎么办？不是30个人，5000个人啊。所以在那里似乎是束手无策的时候，忽然之间有办法，有办法吗？大家说办法在哪里？安德烈啊说办法来了，说这里有一个小孩，有5个大麦饼，注意啊，不是小麦饼，是大麦饼，给马吃差不多的，还有2条鱼。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，是 two small fish， 是小鱼，好像沙丁鱼差不多。哎，有办法！像这里的小孩子说：“哎，我这里有，我这里有，有多少？5个大麦饼，2条小鱼。”哎呦，大家都看着他，再看看那需要的人，5000个人。一个小孩，5个大麦饼，2条小鱼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这世界上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同样的情形，看见困难，看见需要是那么大，再看看环境是那么困难，再看看我们自己是这样一无所有，我们常会觉得主啊，你虽然觉得哦，我要用我们，但是我们有什么用呢？就是说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前，他吩咐门徒，你们要传福音到普天下去，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， 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已经要说你们要传福音直到地极。像多少人讲这个话呢？后来是像120人，最初像12个门徒。如果你是一个旁观者，你看见主耶稣跟那12人说把福音传到地极，你看是什么人啊？没有一个像样。我想他们听的话啊，彼得也看约翰，约翰看彼得，你这个样像吗？这么12个人打鱼的收税的，要把福音传到地极，这样子的一种情形，就是基督教神要向世人显明的这个荣耀的。我们看见那12门徒真是 arise shine。 我们也在这里就预先看见，在这个情形之下也同样是发生。今天我们在我们周围，今天在我们将来的侍奉工作上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了解了这一段圣经，你就会知道好多时候来人的需要，在你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，正是神给你抽象，神赐予你要你站出来发光的时候。当然我们看见当日主怎么没有让众人失望，借着这一个小孩子使众人能够得着宝足，看见神的荣耀。今天也用我们这些是好多人不至于希望神的荣耀借着我们彰显出来。我们从这个故事里来看，怎么样兴起发光，秘诀在哪里？第一，要明白，要抓住兴起发光的机会。你要明白什么是你发光的机会，并且要抓住这个机会。不要以为这个是偶然发生的，这是主给你的。就好像当日主耶稣不问这个话，把罪人都散开，这个事就过去。但是主不，主要在这里试验门徒，主给他一个机会。那为什么这个小孩子能够成为当日发光的明星？一直到今天，我们看见他的光芒还是那么辉煌。是不是因为这个小孩子出身名门贵族？圣经里连他名字都没有记载。这个小孩子爸爸妈妈是谁？我们不知道。他为什么跑到这5000人里面来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不过我们很可能去猜想啊，他这个小孩子胸有大志，耶稣到哪里他爱听到，所以他来听。那为什么他这个人会带着还有别人都没有饼没有鱼，他有5个饼2条鱼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想可能是不是一面听到一面做生意带来卖，最后剩下5饼2鱼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些都不要紧，对于他发光不发光毫无作用。重要的是什么？他是一个Right person at right place in the right time did the right thing， 这是要紧。换句话讲，这一个小孩子就是在一个最适当的时刻，他掌握了，他抓住了这个机会，这是很难得的。 弟兄姊妹，如果那一天大家都死不过，他的五饼二鱼有没有啊？没有。如果那一天正好是在大城市里面，有很多披萨店，有很多大饼油条店，我想这五饼二鱼也没有用。如果那一天主说好了，做完礼拜散会，个人回家，那么他这五饼二鱼也没有用。如果那一天不是他一个人有五饼二鱼，发现每一个人都有饼有鱼，他这五饼二鱼也没有用。这里我看见别人都没有，环境也困难，并且主给一个机会向众人提出一个要求，虽然他说有的只是一点点，他摆了出来，这个就是他成为发光灵性的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知道机会，掌握机会是很难的，并且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，神给机会的人不一定都是一些特殊的人物。不说神给摩西有机会，在那个时间以色列受苦已经到了极点，神的时间已经到了要使以色列出埃及，神把这个感动，神把他的呼召就特别的领导摩西，做一个人是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行事说话都有才能的。做一个人曾经在旷野里面牧养40年，这个人一生都是伟人的那个气质，所以神给了机会他抓住了，所以成为神所重用的人。不错，以斯帖他是天下第一美女，所以神给他机会让他在波斯王的亚哈追路的王宫里。有一天这一个以色列人都落在死亡的边缘，这个亚哈随鲁王要在一日之内所有的犹太人的杀绝。这时候这里叔父摩迪改站出来说，燕子里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这个现今的机会吗？你要抓住这个机会，你不抓住机会，你和你夫家都明白千钧一发之后，给谁？给了这个最美丽的女子，没有别人好像有这个机会。为什么以斯帖他能够名垂千古呢？你说因为他长得漂亮？我不相信，从古到现在就是他是第一漂亮，我不相信。我要问你，去年美国小姐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前年是谁？你知道吗？后年是谁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那么多美女，只有一个美女你记得？因为她抓住了机会。感谢神，神给机会给那些非凡的人物，神也给机会给那些平凡的人物，神给机会给大人，甚至神也给机会给小孩子。问题就今天好多基督徒不知道神给的机会，放弃神的机会， 你知道吗？在教会历史里头，当马丁路德的时代，很多天主教的修道士已经觉得那一种的制度，那一种的理论与圣经不合，所以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寻求真理，并且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，但是没有人出来讲话，他就自己在那个小小的修道院的房间里 enjoy salvation， 享受得救因信称义的喜乐。但是有一天马丁路德忽然之间了解了因信称义的真理，哇，真是欢喜，从来没想到他神的恩典那么丰富，那么自由，所以他开始要跟人交通。好些人很好心劝他，哇，你小心哦，你晓得从前不久以前有些人稍微有想来讲真理的都给杀死烧死，所以我劝你啊，你自己关到你小房子里面，好好为着神恩待你感谢哦，以后呢你必做你的证，不要外头乱讲。可是这里有一个人呢，他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个嘴巴管不住，就是全世界都倒下来他的嘴巴还管不住。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乱讲啊，行吗？他要把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大声的宣告。什么人？那个方头方脑的修道士，不会转弯抹角，就是这样一个人改变了历史，就是这样人让我们今天在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明白机会，抓住机会，在众人都有需要的时候，巴不得有一个声音说，看啊，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。第二，兴起发光的困难。不错，有机会，但是常常在机会同时你会发现有困难了，这就是很多人所以不能够发光的原因，又被困难所吓到。有什么困难？分两半来说，一个是客观的，一个是主观的。客观的认识是什么？当这个小孩子把五饼二鱼带出来的时候，哎呦，那些大人呢，我相信的脸不大好看。据说到今天我们中午没有饭吃了，我们这几百人，六百多个人，吃饭有五饼二鱼。小孩带出来，你看，我不晓得大家那个脸怎么看的。五饼二鱼，就是20两银子买饼也不够吃啊。这一个饼拿出来分给这些人，换算成什么呢？这个冷言冷语啊，就在那里，让你心都寒了。当我们常常有心服侍主，有主的感动，但是看见环境那么困难，自己是这么薄弱，这么渺小，能力这么有限，困难这么多，哎呀，我刚刚结婚，我钱这么少，我时间这么少，就有很多的声音出来，声音有外面来的啊，更重要是里面来的。是啊，我真是愿意啊， 是不是心有余力不足？这一些声音有些是从我们的肉体来的，我们的肉体永远是只看环境，只看自己，不看神。还有呢，这一个声音如果是很强烈的话，是从撒旦来的。撒旦利用我们的自我扩大我们的无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撒旦知道这一点东西拿出来带在神的手中很可怕，能够让人看见耶稣是先知，大要到来的先知。所以撒旦害怕基督徒把他一点的感动不怕困难的拿出来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服侍主的时候，特别是环境困难的时候，你要防备那些冷言冷语、消极的声音、消极的那个阻挡。第二，困难是主观方面的。的确，这个五饼二鱼啊，给五千人吃是不够，什么弟兄姊妹给小孩子自己吃够不够？够不够？恐怕够哈，还有的多。我不知道犹太人人顶多大，我想够他吃吧。如果大家都饿了，小孩子饿不饿？小孩子饿得更快，因为 energy 很消耗的很大，他自己有需要。所以对于大家没有什么用，对于自己有用的。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办？自己先吃饱，剩下来给他。或者好一点，看看这个听众里面哪一个伯伯叔叔对我好，或者是我有哪一个死党，我的知己朋友，不要给他知道，带到一边墙角落两个人吃。可是我们看见这个小孩子，当主在那说从哪里拉个饼叫出众人吃呢？他没有想到环境困难，他没有顾到自己需要，他就很天真的受感动，我有五饼二鱼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一件事，一个人容易被主感动，这个人就是神能用的人。为什么一个人容易被主感动？他就是一个爱主的人，他也就是一个不自私的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私自利的天性，先想到自己。但是如果一个爱神，如果他爱神的话，他就会很容易被主感动。他要被主感动的话，他就不会自私，他就会做主要他做的。凡是不爱神的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自私自利的心不能改变，所以这一种人不容易受感动。我在圣经里面常常很欣赏彼得这个人。这个彼得这个人，如果你问我他跟主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点， 是超过其他门徒的。我不要讲他讲话哈，那是他这个天性，我是说在灵性上的特点。彼得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爱耶稣，爱耶稣。是不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三次问彼得：西门的儿子巴勒你爱我吗？彼得怎么说？主啊，我不大爱。是不是这样讲？主的这样问他，彼得说：是的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个话不是随便讲的，你知道哦。常常啊，我们讲的话，我们不敢这样说：主啊，你知道。是我们随便乱讲，主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海枯石烂也不改变，这还没有枯石，没有烂，你改变掉啊？彼得问三次，三次彼得都不动摇，不后悔，他一点不怀疑。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么这个彼得爱主有什么表现？你可以发现圣经里头记载彼得的事，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容易受感动。他怎么蒙召的？我想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记载，有一天主讲完道就上了彼得的船，说：彼得起来开船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这个彼得当时很不高兴，他说：主啊，我们昨天晚上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。这个彼得讲的话是有他的道理的，就是真是麻烦，已经用我的船讲道还要白跑一趟。你讲道行的，打鱼可不行，因为我们是渔夫。所以呢，先要告诉他，他不讲，因为他这人爱讲话，这不讲呢他也过不去，但是要去呢他也觉得一定是白跑一趟。所以昨天晚上整夜劳苦打的是什么？稍微有一点声明在先，你啊打不着回来，你知道不听我的话啊，白跑一趟。但下面怎么样？如果说所以不要去了，是不是这么讲呢？昨天晚上没有打着，耶稣啊不要再跑一趟了，我们也累也累了，快休息吧。他没有想到主耶稣一个好意啊，就是啊已经用你的船了，我要给你租金啊，因为你昨天晚上没有打着什么。彼得讲什么？但依从你的话。这很宝贝，我是不愿意，我也知道没有果效，可是你这么说呢，我不愿意也要做了。好，后来主说下大鱼，哇，这个鱼多得不得了。这险些这个网啊都破掉。如果你是彼得，你怎么说？你说：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从此以后不要走，你到哪里去我一定带你去打鱼。不是这样，他怎么样？他马上啊把这个鱼啊放在一边，扑倒在耶稣的面前：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这爱主，所以不满意的时候会顺服，顺利时候会知道自己得罪主，还是要认罪。那些东西在他里面的分量永远不及主那么重。当主耶稣基督在海上摇橹啊，门徒在海上摇橹甚苦，渡到那一边风浪不顺了，半夜里四更天还在海上挣扎。于是耶稣行走海面过去的时候，谁先发现耶稣的？门徒说：哎呀，是个鬼怪。耶稣说：是我，不要怕。一听说耶稣是我，谁又受了感动啊？所以说彼得受感动，如果是你，请你吩咐我
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他爸受感动，你能走我也可以走走，快一点跟你见个面。
一受感动，所以马上蹦就跳海。
当主耶稣洗门徒脚的时候啊，不是第一个洗彼得，
这个彼得也有一点心机的，他不应先讲，所以让别的门徒先洗。哎，洗到他才讲话了，
主啊你洗我的脚吗？这废话，当然洗脚，你洗那么多了啊。以后怎么说？你我万永不可洗我的脚，
永不可洗。注意啊，这个永不可，永远不可的 impossible。 主说我要不洗你啊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
哇，马上永不可怎么样？不但洗，连头都洗，脚都洗过，哇，
发笑洗过，又受感动，他感动很快。这是他的特点，容易受感，别的东西感动不了他，但是主感动了他。所以主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你爱我吗？你喂养我的羊。也许我们会要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主要他喂养羊之前先要问你爱我吗？是吧？总是先问你爱我吗？以后喂养我的羊，为什么先问这个话？因为你要问彼得，你喂羊去。彼得说：“
不是羊，是狼。我三次都待在他们身上，他把你都可以钉在十字架上，什么是羊啊？”
那。绝对不会，他根本不爱这些羊，他爱主。但现在说了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主啊，既然你爱我，你就要喂我的羊，这个羊不是你的啊，是我的。所以彼得就因为爱主的缘故，受他感动缘故，做他自己所认为不想做的。
今天我们在主的里头，我们看见这一个小孩子和彼得所有爱主的人一样，
他为了爱主，把自己投资在主的圣徒里。
有没有落空呢？弟兄姊妹，一个爱主的人的投资有没有落空呢？我们看见这个小孩子5000个人吃饱，我们看见彼得这个打鱼的，现在在加利利的海边多少打鱼的，只有这个打鱼的
成就多么大。我记得从前我跟我妻子结婚以后，有一天我们两人谈天，哎，我说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当初你答应嫁给我的时候啊，有没有困难？我说，你以为你就这么好，一点没有困难？我说，我想问问你的困难是什么？他说有一些困难不考虑，你知道我的妈妈就是我岳母，最初看你也看不顺眼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看你像个卖酱油的。但是这个观念对我不受影响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去参加这个大学生的夏令会啊，什么会啊，总听见你们团契啊，有些姊妹啊，偷偷摸摸、气气坐坐、气气坐，说教弟兄怎么样，教弟兄怎么样，所以对你印象不错的。 哇，都很高兴、啊。
那我说你困难怎么了？
他说、啊、因为你是个传道人，我要嫁给传道人。
不错，这个使命是很伟大，但是缺少刺激。 我说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你知道你奉献毕业以后出来就是传道人，一辈子到老死还是传道人，没有 promotion。 他说我就不看看，如果我碰到我老同学怎么办？我师母是京女大毕业，你知道那是个贵族的女子学校，从前我碰到同学，他最初嫁的丈夫是小技术员，以后是科长，以后是什么长，以后是什么经理，以后总经理，步步高升。那我如果开同学会啊，一年开一次啊，别人都要说慢慢慢就升上去了，你什么人？传道人太太师母，再过去了师母又师母。所以这个我觉得啊，好像好自豪啊，缺少刺激。哎呀，他都没讲，我说哎呀真对不起啊，委屈你了，说乖乖的。说为什么嫁呢？他说主感动我，我就不能不嫁了。我一直到他死我没有答案给他，但后来死了以后啊，我有答案，我讲的现在也有答案，原来不需要 promotion，已经升到最高峰了，还要升到哪里去？除非你做神是吧？这么一个小人，竟然因为顺服他的缘故，成为他的仆人。但是受到蒙召之后，他是神格外的怜悯。如果你要看他的名片的话，他的名片在他的书信写得很清楚，基督耶稣的仆人，这就是他的光荣，最高的这个荣誉。在基督里的投资，那个后果难过。好，现在我们讲到了第三点，兴起发光的过程什么样子？这五饼二鱼成了众人的满足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，过程是怎么样？第十一节，耶稣拿出一饼来，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。分鱼时也是这样。首先，我们看见是耶稣拿过饼来，拿过鱼来。这个东西必须要交在主的手之中，全部交在他的手中。第一。主权不再是安德烈的，主权也不是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，乃是完全的放在主的手上。这一个小孩子他拿出来，他就没有任何的勉强，他不是说主耶稣啊，我给你四个饼，一条半鱼，留一个给我，留一半鱼给我。他是甘心乐意的全部摆上，主权都交给主，并且甘心乐意。我十分相信他拿出来的时候一点不困难，甘心乐意。如果你想小孩子不甘心乐意啊，主要跟他讲讲，拿出来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来乖乖乖乖乖乖，拿出来。你觉得这个图画好不好？主这样他绝对不会拿，主要拿过来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甘心乐意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每一个弟兄姊妹服侍、啊、都是甘心乐意的。如果不甘心乐意啊，你服侍了没有意思。 是教会工作一个最大的特点。这个就是教会工作那最荣耀的性质。
我在波士顿工作一段时候，我曾经到东南亚做宣教士三年多，以后呢我就回到美国来，我就住在加利福尼亚。那么在那个期间啊，一方面写书，一方面做自由传道。以后呢有这个黑布那个小查经班成立教会，没有传道人，所以我就在这边做他们的牧师。做牧师以后人慢慢就增多，所以做了一年多，我就跟弟兄姊妹说，我们应该要往建堂的方向去做手准备，因为实在是地方不够用。他们说好啊，说你来带头了，我们一同来啊筹备这个建堂基金。我是，我说不过我们要一定注意一件事，建堂是一件事，在这个时期里面更重要的就是建造信徒的灵性是更重要。建堂永远跟建庙不一样，建别的建筑物不一样，这个建筑是个恩爱的标本。换句话，每一个木每一个娃都有恩典，都有爱在其中。你看好了，你看旧约的会幕从来没有勉强，摩西就宣告我们要盖会幕啊，很多弟兄们都受感动，拿了来拿了来拿了，这完全是有一种爱的，每一个里头都有爱的存在。你看见那个旧约的会幕圣殿也是如此，爱甘心乐意的爱。那个大卫虽然他神不许可让他盖圣殿，他还是积蓄了一些，分别为圣，早已经预备好。爱一砖一木任何东西都有爱，不像世界的建筑物，那些伟大实在是圣殿伟大的多，比好像犹太那个旷野里的会幕伟大的多，外表的说。但是世界上伟大的建筑物都是建筑在邪和论上，比如说金字塔很伟大，金字塔在每一个砖每一个石头上都有多少的血，都有多少的肉，奴隶的痛苦所建成的。我们中国有万里长城实在伟大，但是我们中国有一首歌叫《孟姜女》，对吧？孟姜女什么？就是哭她的丈夫儿子去建造长城，难过所做。那么我们看见神的圣殿，神的工作，外表上什么？他是个性质太美。所以我们就在那里要建造礼拜堂。那么我们说要建造，就像信心、灵性、爱心一同进展。他说怎么样呢？我说我们大家这些同工回去祷告。那是1961年十月底，我们这一年的年底之前。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去祷告，看神感动我们在这两个月之内能够奉献多少钱啊，感动你多少，定一个目标来，我们大家凭信心去达到啊，祷告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又开始指挥开来啊，就说你的感动多少，你的感动多少。那么有一个弟兄就说好不好，我们先请会计看一看我们今年的建堂奉献有多少。那么这个会计说我们现在到
十月底为止有7000块，哦，7000块，啊，1个月1000块不到，好吧，我们到年底还有2个月，增加一点，3000块，加起来10000块。他为什么这样？因为平均1000块不到，那么所以呢，我稍微加一点，做一个每一个月1500块，那已经是不错了。弟兄姊妹，我要他们回去祷告，他们没祷告。祷告是祷告了，回来怎么样？请会计算账，算了账以后下个结论，这不是祷告的结论，是会计算账以后凭自己智慧来一个结论。所以这个跟弟兄姊妹说，不行，如果1年10000块，你要什么时候在加州买到礼拜堂？我看你们这个方法还是不大对。神给我们的感动多少？达到这个呢，是信心的操练。在建造礼拜堂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要操练起来。好，这弟兄姊妹啊，也难怪他刚才查经班出来，他说：“那么江牧师，你讲吧，你讲多少钱吧，把这事叫到桌上来。”我说：“我的感动似乎是很可怕。”他就讲吧，他说：“60000块。”2个月60000块，刚成立的一个教会，我是我心里在想，当然你们不赞成，我也不勉强。他这弟兄也真好啊，好，就依你的60000块，哇，这一句宣布了，就要开始。这一个弟兄啊，年纪很大，啊，詹姆斯，一定全心全力支持你，打扰，不过不是啊。你非得要连数几个礼拜讲奉献的道理，我说我会的，我会讲2个礼拜，2个主日，再连续一次讲，我不怕不高兴了，只有2个礼拜。好，并且你第二次讲完了呢，马上发表，发了 patch， 趁热打铁，不然的话。回到家里面呢，一静下来就没有奉献了。我说啊，讲道是讲的，打铁我不会，我不会打铁。我们一同来学习。你想，如果他趁热打铁，把那个数目写上去，一回到家跟太太商量，谁叫你热婚呢、啊、他们吵起架来，就4礼拜堂盖好了，这个礼拜堂建成了家庭破裂了。这个礼拜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只管这方面，真感恩谢主啊，弟兄姊妹很热心，有些知识们奉献1个月薪水，有些人奉献他的时间比这样慢呀，哇，很快的钱就上去，看只有2个月，到最后啊，怎么也上不上去了，都是4万多了，还剩下多久呢？还剩下2个礼拜，回去呢。真是我看见就这么多人啊，到哪里去？我的信心开始有点动摇，不过至少有4万多了哈、啊，有点自我安慰了。有一天我带着我们查经啊、唱诗班的人到一个老人院的退休人看，去唱诗去布道，那是个基督徒办的，但这个基督徒啊不是我们教会，从来也没有来过。那去唱诗去布道完了以后，我们就走。走的时候呢，那个养老院的那个负责人就跑出来，给我一个信封。啊，听说你们建造礼拜堂，我也愿意在这事上有份。啊，这是我的奉献。啊，说谢谢谢谢。 那我就把这个信封就交给这个会计，正好也常常值班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。他一回去马上打电话，哇，交不出，你知道这工钱多少钱？我说500块。不是啊，5000块啊，5000块。哇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哇，已经差不多到50000块了，还差10000多，只有一个礼拜。就在最后一个礼拜，有一家信徒开车到我家，啊，夏牧师来跟你恭喜圣诞节，我说谢谢。他说今天我们来啊，有事情的，就是我们有感动，为着教会建堂贡献一点力量。啊，我说你贡献什么？他说我们现金没有，但是我们有一样东西奉献。我说什么东西啊？一块地。我说多大？5 acre。5 acre。在哪里？在 Stockton。啊，虽然不是在 Bay Area， 啊，价钱不是挺高，可是那地方也不错。我说值多少钱？他说市价是60000块，我们已经付了 mortgage， 起码现在可以拿回来30万块。说是你一个人决定的吗？他说我们知道你是要问这个问题，所以现在老妈妈小孙子一家来向你表示全家同意。干净落雨，在最后一个礼拜达到目标，超过了。我们看见这里一个小孩子奉献的很少，但是在这个地方里面全然是爱。这里就是神迹出现的开始。所以说挖过来以后做什么呢？这里说就足谢了。如果你是你，你谢不谢得出来？你看见一到饭厅去，我们当然中国人吃饭，就做礼拜都吃饭，好多小孩子一上礼拜堂到饭厅的时候，现在看今天什么菜？哎呀，又是鸡，又是鸡。对呀，虽然是要感谢，那是不小不动过大脑的感谢。那么那一天，你看，如果是你是耶稣，拿了说我会比拿大麦麦饼的小鱼，他感谢不出来，怎么感谢？可你看主耶稣基督拿过来，他就出望天就出谢的感谢，有什么好感谢的？凡是神所造的东西都是值得感谢，何况是这个东西里面 100% 爱。何况主耶稣知道他可以用这个东西使5000个人得到饱足，为什么不感谢？何况是这个小孩子他能够受感动，因为这件事他成了一个众人都知道，一个小孩子他为什么不感谢？对主耶稣的感谢不是看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，乃是看它的后果，它的影响，并且看见这个人奉献了以后成了了何等人，他感谢。这个人是值得感谢。在当时我相信做了这件事后，主耶稣亲自说谢谢你小朋友。我也相信那时候5000个人过来，小朋友谢谢你，哇，5000个人跟他握手啊，比牧师还神气。我也相信在天堂里面很多人说，若不是你这个奉献呢，我也今天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荣耀，多少人感谢他。我只是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的事情上面何等的感动我们的心。 为着我们心小的摆上，他要感谢。第三是什么呢？这马太福音记载，这里没有记载，就是分地给门徒。也许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十四章，马太福音十四章第十九节，十九节，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五个饼、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饼，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擘开以后就递给门徒，又门徒递给众人，就是分地。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呢，就是左手进右手出，这边主给你，右手拿到左手就送出去，所以一直这么派，一直这么派，派出去。这个饼什么时候扩大了？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我十分相信，这五饼二鱼就在这里左手进右手出的时候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。什么时候这十二个门徒不地的时候，那个饼就停止了。所以你看这里看见一个什么原则呢？ Addition means subtraction， 这边增加就是要你拿出去啊。另外一方面呢， subtraction means addition， 你拿出去了，这里又来了，拿出去又来，虽然是很少，但是呢永远川流不息。这是何等奇妙的。所以一个人他要经验神的丰富，把很小扩大，他要了解这个属灵原则。如果你怕分出去，你的价值就这么多，就这么多，不会再大。你越分，你看见出去给你越多，这是我自己亲身经验。我刚奉献的时候有很多的惧怕，其中有一个惧怕什么呢？就是不会讲话。我从小不会讲话，我小学的时候最怕的一堂课就是说话课，每一个小朋友都要上台讲故事，我真是急得要死啊，就是没有故事讲。后来有个小调皮啊，他很调皮的，他上去啊总是每一次都有话讲，那一次一讲啊我就学了，他说各位小朋友，我今天讲的故事就是个兔子，兔子跑了，故事了了。哇，那么简单了，是吧？就要一直如发炮制。后来到了要我讲到说，小朋友讲故事，一个兔子跑了，没有了，这是我讲故事。这一看见我很惨，这神当初招我说你要传道，这主啊你搞错啊，这不行呢。再看做牧师律师，哇，每个礼拜讲道，一年五十二天道，再加上查经班、丧事礼拜、结婚礼拜，那不就花香了，主啊惨了，不行啊，不行啊。但是主一定要什么？还有我一个倒霉的性格，容易受感动，很糟糕，容易受感动。差不多传道人一讲到，我就受感动，是吧？谁要贡献？凡事呀、啊，我都举手。还有一次老牧师、啊，就贾玉云老牧师，谁要感死的罪？ 但是哎，站起来是敢死队，吓死了，还没有面临到已经吓死了。可是啊，就感动，这震撼很糟糕。所以我传道是敌上梁山的弟兄姊妹，没有办法。但现在感谢神，我知道一个原则，这边拿那边出，神永远不会要我们 run dry， 不会看。所以我们看见五千个人吃饱，这里这五饼二鱼解除了五千个人的饥饿，解除了多少人的痛苦，一点点这么大的重要。不但是让人得到保佑，你看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四节，六章十四节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。五饼二鱼让主耶稣被人认识，被人高举。从古以来有很多的饼，很多的鱼，有的甚至于摆在皇宫里给帝王吃，给贵族吃，给总统吃，但从来没有饼像这五饼二鱼有这么大的价值。不但是五千人吃饱，主的名得荣耀，他自己还剩下许多的零碎，富不有。如果我们奉献一点点，你看见有多少的破碎的心得到医治。我们稍微尽上我一点的本分，讲一些安慰的话，做一些主感动我们在众人需要做的事，多少的家庭我们看见和好，多少的痛苦的心得到医治，有多少流浪人得归回。对不起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我稍微多讲一点。每一年过圣诞节，我都收到一张 Christmas card， 但是这个写卡的人呢、啊，他不是普通，每一次都是有一些话写得很亲切。那困难在这里，这个名字我怎么也记不得是谁，写那么亲切，每一年都来，每一年都寄来，到处就来。那么去年呢，他又寄来了，并且他就告诉我，最近从 Philadelphia就搬回洛杉矶去了，在那边 UCLA 的医学院里面做教授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真是很欢迎啊，你有机会啊，到洛杉矶来啊，来看我，我们好想见你。”这个时候，我终于啊忍受不住了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因为我儿子在洛杉矶了。我说：“正好，我说今年 Christmas， 我的儿子给我一张飞机票，要我去，这我去，我要来看你，我要把这个砂锅打破，看他到底是谁。”哦，一到了以后啊，他就说啊，打电话来，是明天到我家来，我请你吃饭，我不要吃饭，我很忙，我就来看看你好。那么我就去跟我儿子说，你带我到他家去。我儿子就带他去，他说爸爸，你来只有这一两天，他要去看一下十字街，这是你什么人，那么要紧啊？他是谁啊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不知道去看看是吗？他说就是我是什么，因为不知道所以想知道去看他。我想，当我一进门的时候，看见他就知道了。所以到了家，他一开门一看，还是不知道，很尴尬。所以啊，就是他讲讲，他好像很熟，我也很深，说很尴尬。后来他看出来了，就告诉我，原来好多年以前，我到过他们查经班讲道。他在做的帮助，并且是他最需要的时候， 需要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时候结婚生下第一个孩子，一生下来看见整个孩子是一个 deformed， 那个脸那个样子完全那个形状歪歪扭扭，哎，他们两个人大失所望，非常的痛苦，到底要不要养呢？养什么养法子？为什么你这个事呢？两个医生养这个头胎的孩子，他在这个最伤心最悲惨的时候，他说因为你这篇讲道获得了帮助，说从那以后我们两个决心要把他抚养成人，因此我们一直不能忘记，每一年我们都讲道理。啊，在这时候看见楼上的小孩子跑来跑去，啊，下来下来，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，下来。哇，一下来一看，我真吓了一跳，真是吓一跳，那个样子很可怕。啊，他已经好很多了。哎呀，我们现在看他越看越可爱啊，哇，这个抱着他的亲热。那我就安慰他，是啊，我说感谢主了。好不好？你们再养一个啦。我们绝不要。我们愿意一生爱他的话，我们很为他们。弟兄姊妹，就是一篇道，我都忘记了，无比而已。今天我经过很多地方，常常有些弟兄姊妹要请我讲道，我真是满心感谢。我常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说，我说你们的牧师啊，道道地地中国人，什么意思？任何事情都是 average， 中等，身高中等，不高不低，从小练书，成绩单发下来，中中中中中中，都是中中。还有呢，读书也读得中等，不高不低，在你们中间可能算低的一类，就是大学毕业多点神学，才能智慧都是中。但是就是一点愿意摆上，哦，神经用，神用，是不是我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？不是，我永远知道我所有的就是无比的。常常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那一天讲到啊，讲完了就没有道讲了，知道吧？已经都拿光了。所以啊，我每一次讲到在教会说我很苦，每一次讲到像怀孕一样生产自然。最快乐的时候是讲完到下来啊 delivery 已经 deliver， 就是那个快乐，但一到晚上又开始怀孕了。就有那么多的一种办法，不像有些人。可是这五饼而已，放不在主的手，变大，变大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有的比我多，真能更多用。但是问题，你有没有抓住机会，克服把关的困难，全然的放在主的手？Arise， 下我们低头祷告。今天是最后一次聚会，如果你愿意 Arise and shine， 站起来发光，虽然你有的很少，我不是不知道你有什么东西，主要的什么东西，你愿意
学习心去发光，好不好？请你在你的座位上站起来，向主表达谢谢。给我们的教训满心感谢，天父，求你同样在这个时代使用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这一生光不是放在斗底下，乃是放在灯台上，灵父的启示，做一个灵光照耀，照亮周围的人。这里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今天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把我的随着他们的所到之处，你的需要，人的需要，都因着他们得着保住，让我的安慰。我们这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圣名，阿门。听众。